刚才有读到两处的经文哈，都提到耶稣基督，他就是生命，他是胜过死亡又复活的主。那要来的我们这个礼拜就是纪念耶稣的受难节，纪念耶稣的这个复活节哈。所以感谢主，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机会一起在这里来聚集。我们先同心有一个祷告哈。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谢谢父在这七日第一日聚集儿女们一同在你面前，以马内利的神你与我们同在，耶稣基督宝血来覆盖这个场所，主你的灵运行在我们的中间，你也接着经上的话语来对我们众人的心说话，让我们真的得认识耶稣基督这位胜过死亡又复活的主。我们的眼目真真的仰望等候你，谢谢主听我们祷告，靠恩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那我们刚才呢有读到两处的经文哈，这两处经文呢第一处是在约翰福音，所以我们刚才有读到这个两处的经文哈。第一处呢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的这个六节，那讲到耶稣基督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那在保罗所写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三到四节里面哈，也照样告诉我们，他说耶稣来他做什么呢？他是为我们的罪死了，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在保罗所写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到八节里面哈，他把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他一一的给我们写了下来。按圣经告诉我们的，他说主耶稣第三天复活以后显给基法看，就是耶稣的门徒彼得，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所以有十二位使徒在那里看见，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写哥林多前书的这个保罗原本是不信耶稣的，他不但不信耶稣，他专门拿基督徒下手，他把这些基督徒抓拿了，然后拿去审判，还要将他们处死。他是在干这些事情的过程里面呢，遇见这位复活的耶稣，耶稣向他显现，他成了一个传扬耶稣基督福音的人。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呢，把这一群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呢，一一的都列了出来。亲爱的朋友们哈，按照圣经保罗在这里所告诉我们的，曾经有一次他写给五百多弟兄看，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呢，他自己做见证说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在圣经里面呢，把人离世死亡的这件事情呢叫做睡了，之所以是睡了，因为他会醒过来的。我们这些信了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是等着将来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荣耀复活的日子，所以那个叫做睡了。那保罗在这个地方讲到呢，当时有一大半的人在保罗写信的时候他还在，所以感谢主，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这件事情呢，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根基。在美国哈，有一个叫做霍森的，如果你这个熟悉这个美国他们的历史的话，曾经在尼克松哈他做总统的时候呢，发生过一个事件叫做水门事件。当时呢这个在尼克松周围有一群的这些在美国最有钱最有势力的一群人，因为这个他们在一起哈，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所以有很大的压力在那个地方，最后呢 我们也晓得这个尼克松他这个总统呢他就做不成了哈。那因着这样的缘故呢，跟他在一起的一群人当中，其中有一个叫做寇尔森的，他是尼克森总统的特别顾问，他因此呢也坐进监牢哈，坐牢去了。但是感谢神呢，因着这件事情他最后信了耶稣。他是怎么信耶稣的呢？因为他原来根本就不信耶稣死而复活的这件事情，但是等他被抓到监牢里面去的时候呢，他在那里读圣经，也有人跟他传福音，他就拿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以后门徒们的那个表现，和尼克松做总统的时候在他周围的那群有钱有势的那些人的表现，他一做一个对比，他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一定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否则那一群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们的生命不可能会有那样的一个改变哈。他自己是这样说的，他说水门事件呢，叫我看见以谎言为本的密谋很快便会被揭穿，不论行骗的人是多么有权有势有头脑，然而基督的门徒一批无权无势的软弱小卒，竟然能够坚定不移见证他们亲眼看见基督从死里复活，然后甚至以身殉道在所不辞，除非基督的复活确有其事才有可能，否则为一个谎言做一点暂时的牺牲已经绝无仅有，更妄论捐躯了。因为在这个水门事件里面呢，当他们意识到这个事情发生了，所以尼克松跟这些周围的这些官员们哈，他们统一口径，想把所做的这个错事呢给遮掩过去。他们是在美国最有权力的一群人，但是后来呢，压力稍微大一点以后呢，其中有人哈，就叛变了。一有人说了假话以后呢，其他的一个个为了求自己的利益，为了保自己的这个前途，都把他们的主人尼克松给出卖了。所以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寇尔森进了监牢，然后他在读那个圣经，读来读去，他发现若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这件事情是一个谎言，他的门徒不可能会有那样的一个表现。所以感谢主哈，也因着这样的一个缘故呢，他自己信了耶稣。后来呢，他在世界各地的监狱里面成立了这个监狱的团契，跟那些已经被定罪的罪人哈，去传扬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这样的一个真理。那接着他的服事呢，也许许多多的人信了耶稣，虽然有不少最后还是上了断头台哈，因为他们真的是杀人了，真的是触犯了国家的法律了，真的是面对最后结束自己在这地上性命的那样的一个刑罚，但是在他们死之前呢，他们有机会听见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真的在神面前悔改认罪，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生命的救主。所以感谢神，我们说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这件事情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根基，按照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哥林多前书15章14节，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哥林多前书15章19节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哈，我们在这里所传讲的这一位基督，很多人以为说我们是在讲一个信仰，很多人以为我们是在传一个宗教。亲爱的朋友们，当你真的认识了耶稣基督，你会晓得我们不是在讲一个宗教，我们不是在讲一个信仰。如果是宗教，你随便去找一个你愿意信的就行，如果是信仰，你找一个合乎你口味的就行。 但是如果我们所传讲的是这样一位死而复活的基督，他要为你为我赐下永远的生命，每一个人都要到耶稣这里来。所以感谢主哈，接着我们纪念耶稣的受难，接着我们纪念耶稣的复活，都在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真是一位胜过死亡又复活的主。当你我的生命真正领受了耶稣基督这样一个生命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我们面对自己的生命，我们面对死亡呢，我们的眼光就不再一样。有一个弟兄哈，他写了一本书，是用英文写的，那题目呢，如果把它翻译成中文的话，那就是隐藏的恩典，隐藏的恩典。这个弟兄有一次呢，他开着车，那他的母亲也在这个车上，他的妻子还有他的四个孩子啊，都坐在这车上。他们开着那辆车走在路上的时候呢，结果有一个开那个货车的司机喝酒开车，结果那个货车呢就撞上他家的这辆车，这一撞，在他的见证里面哈，他提到说，把他一辈子最亲近的三个女人都给撞死了，他的妈妈，他的妻子，他的女儿。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呢，对这个家庭所带来的这种悲伤呢，非常非常之大。他是个基督徒，他在孩子们小的时候，他也带着孩子们去了教会。那孩子们碰到事情的时候，他自己碰到事情的时候，也晓得去祷告神。但是面对死亡的这个问题，他们这回躲都躲不过去，因为在一个车祸里面妈妈过世了，在同样一个车祸里面妻子过世了，在同样这个车祸里面女儿过世了。他在见证里面有提到，有一天晚上啊，他带着三个孩子啊，在那里读圣经，在那里读经的时候呢，那讲到耶稣所行的这个叫死人复活的神迹，那孩子呢，他读到那段的时候，突然一个孩子就哭起来了。那个孩子就对爸爸说，他说，爸爸，神不爱我们，他说他能够叫死人复活，为什么一场车祸我们家里死了三个人。结果他这一问呢，另外两个孩子也跟着哭了。当天晚上这个弟兄呢还没办法回答这三个孩子的问题，因为孩子说的也非常实在，为什么会这样。等到这个做父亲的把三个孩子安顿好以后，他跑到另外一个弟兄家里，在那个弟兄的家里嚎啕大哭。感谢神的恩典，在他嚎啕大哭的时候，神给他圣经里面的话，按照我们所读的哥林多前书15:3-4，他说基督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哥林多前书15:26说，尽末了说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在那个弟兄的见证里面哈，神开他的眼睛。实际上我们人在这地上有1岁死的，有10岁死的，有100岁死的。当然对人来说，1岁死、10岁死、100岁死差别真的是挺大的，但是在那位永恒的神那里，1岁死、10岁死、100岁死区别不大，因为它关乎到永远。人在这地上，你活得再长，你也会面对死亡的那一天。如果我们今天信了耶稣，我们的信仰不能够让我们超越死亡，你这个信仰太有限了，太短暂了。那一天主接着这个弟兄在神面前那样的嚎啕大哭，告诉他说，尽末了说毁灭的仇敌就是死。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信靠这一位耶稣，领受耶稣的生命，无论在地上 我们的年日是长是短，因着连于的永恒的生命已经让我们可以胜过死亡这个仇敌。这是一个了不得的恩典，是接着耶稣基督胜过死亡又复活为你为我赐下的。所以当我们真的来到耶稣的面前领受这样一个生命的时候呢，哥林多后书5:17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说耶稣基督的复活临到信他的儿女的身上的时候，所带来的就是这样一个不再一样的生命。曾经哈，在美国有一个传道人，他叫艾恩赛德。那神在美国呢许多的地方哈，特别的来使用他。那美国虽然对我们这些中国人来说哈，无论美国也罢，无论这个加拿大也罢，我们把它叫做一个基督教国家。但是求神怜悯哈，这里面呢有很多的无神论者呢，也是越来越多。有一次这个安塞的这个弟兄呢，他在外面哈，公开的场地里面，在那里传道的时候呢，他传完道，当时就有一个人在那地方，就当着众人的面前呢，给他递了一张条子哈。等到那个安塞德他拿到这个条子的时候呢，他就读给众人听。他说，这位先生呢，他提出一个建议，因为那位先生呢是一个无神论者，他说愿意跟艾恩赛德呢有一个辩论，公开的辩论，所有的费用由那位先生来出。他说到他们那个城里面的最大的那个馆里头去哈，他说约好那个时间，在那个地点有一场辩论，究竟是信耶稣有道理呢，还是这个无神论更对？他说要有一个公开的辩论，所有的费用，那位先生说他愿意出。所以就在安塞德在众人面前传道的时候呢，有人啊就提出这样的一个挑战。那安塞德呢，他当时就当着众人说，他说我很愿意接受这个挑战，但是呢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呢？他说我要看看这一场辩论有没有意义，值不值得，那用什么方式来分辨这个辩论值不值得呢？他说如果这位先生他能够带一男一女的两个人来，这一男一女他们原本什么罪都犯的，什么恶都做的，因为信了他的这个无神论，以致生命发生改变，他们成了一个从旧有生命里面改变有了新生命的人，他带一男一女来，如果他能够带这样的一男一女来，我就带着100个这样的男女，下一个礼拜天在他预定的那个地方，我跟他去有这场辩论，我所带的这100个人原本是在罪的辖制之下的，原本是作恶的，原本是犯罪的，因为信了耶稣基督生命改变，现在再也不做了，现在再也不犯了。他能够带一男一女来，我带100个去，我们这个辩论就有意义，就值得。如果他不能够带这个一男一女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辩论不值得，没有意义。感谢主哈，后来这场辩论没有举行，因为那位先生他没办法带2个，因为听了他的无神论以致生命改变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因为当你真正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你里面已经有了一个不再一样的生命。 在我自己信耶稣以前哈，我是一个脾气非常大的人。我爷爷脾气大，我爷爷他这个打我的那几个叔叔哈，让他逮着桌子桌子过去，逮着椅子椅子过去，逮着棍子棍子过去，逮着砖头砖头过去，那是我爷爷。我妈妈脾气也大，所以原来我们家里求主怜悯哈，接二连三死人。奶奶在我家三层楼上自己吊死的，我的父亲我五六岁的时候，爸爸和弟弟喂那个农药自杀的，因为家里一个一个都是急脾气，我也是。在外面是好人，所有的脾气都回到家里去发去了。等到我跟妻子结婚以后，我是在北京读的研究生哈，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呢，那就跟我导师的女儿结婚了。那结了婚，我们马上就来加拿大了。那在北京的时候呢，我们日子还行，因为连饭都不用自己做的，没什么压力，两个人都有工资，所以也就那样了。但是到了加拿大以后呢，我这个是福建农村生农村长的，我妻子呢是北京生北京长的，做任何事情都不一样，没有一件事情我们不吵架的，吵到一个份上哈，这个求主怜悯。那时候我还不到三十岁，有一段时间我失去味觉，而且每次一跟妻子吵架呢，我有好几天不能够思考数学问题。我原来一直是从事数学研究的，所以当时我就跟我妻子说，我说我是死定了，我过不了三十岁，我要死在你手下。感谢主哈，是三十岁那一年我信的耶稣。我跟我妻子我们是同时信主的，是同时受洗的。那神的恩典，原来是一个受脾气辖制的人哈，因着信了耶稣，所以慢慢慢慢的把这个整个给改过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以弗所书四章的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哈，他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我原来一生气呢，别说含怒到日落哈，我一发脾气，我一个礼拜不理我妻子那叫正常，半个月也不奇怪。所以一发脾气呢，那就是连着长时间这样下去。等我自己信了耶稣，有一天呢又跟妻子吵得挺厉害的，那天晚上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呢，神就借着这节经文哈来提醒我，生气却不可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那圣经里面说，如果你是一个动不动发脾气的人，如果你在晚上睡觉以前你还在那里气得不行，你给魔鬼留地步，你这一家没有安宁的日子。所以那天我跟神认罪悔改，我说主啊，从现在开始让我不再含怒到日落，不管是白天怎么吵，晚上睡觉以前呢，一定把所有的怒气给他消了，该跟人认罪的跟人认罪，该跟神认罪的跟神认罪。在我自己信主以前哈，有三样病呢是一直跟着我的，头痛、牙痛、嘴巴溃疡，这三样病没有离开过我。感谢主哈，等我真的照着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这样去做的时候，几个月过去，突然有一天我发现头痛没了，牙痛没了，嘴巴溃疡也没了，神的每一句话都是救我们的。主耶稣他告诉我们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你真正信了耶稣基督以后呢，这些话在我们里面要带来生命的更新和改变。所以感谢主，从那时候开始呢，每天晚上哈睡觉以前呢，一定是把这个脾气给了了，然后才去安稳的睡觉。所以也经历了极大的恩典和福分哈。当然晚上是不生气了，但是白天呢有一些事情真的是气不过，所以有一天呢又跟妻子吵得不行，那我妻子就对我说了，你这个信了耶稣了你还这样发脾气，你像什么基督徒？我就告诉妻子说，我说我是不像，你像吗？你做的这个事情连神都看不过去，我是替天行道。 感谢主哈，我妻子呢，她也读圣经的哈，她说你替天行道，你去读读圣经，雅各书一章二十节，神的话是怎么说的？那他这么一说，我就去看去了。神的话说，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原来人在脾气里面，你所说的话，你所做的事，没有一次，没有一件能够成就神的意的。原来你在发脾气的里面，你说的那些话，你做的那些事，不过是越发得罪人，越发得罪神。所以感谢神哈，也接着箴言书十六章的三十二节，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人老为这事那事发脾气，但是神的话说，你如果能够不发脾气，比你做勇士还强。如果你能够制服己心，能够比取城还了不起。所以接着耶稣基督赐下的这些话语，接着在主里面所领受的这个生命之道哈，感谢主，让我这个原本被脾气辖制的人能够成为一个胜过脾气的人。我回到福建老家农村哈，因为当地的那些亲戚他都知道我们家一个个都是急脾气，我就对他们说，我说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狗改不了吃屎，我说感谢赞美神的恩典，今天这只狗不吃屎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这是一个不再一样的生命，这也是一个脱离罪恶的生命，让我们胜过罪的辖制的一个生命。因为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三节说，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耶稣来，他是救我们脱离罪的。亲爱的朋友们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人都盼望在这地上能够活得幸福，能够活得自由，能够活得喜乐，谁都想这样活。那圣经清清楚楚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想这样活，你就不去胜过罪的话，你就不去脱离罪的话，那叫自欺欺人。经上说，罗马书三章的二十三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六章的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所以耶稣基督来，他要做一件事情。当这个天使哈，向耶稣的肉身的父亲约瑟显现的时候呢，告诉他说，玛利亚就他的妻子，约瑟的妻子，他要怀孕，要从圣灵感孕，要生一个儿子。他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耶稣来是要救你我脱离罪恶的。约翰一书一章的七节也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如果你我在这地上的日子，我们未能够在罪的事情上面有一个清楚的胜过，有一个全然的脱离，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不可能有那种自由喜乐平安的日子。耶稣在你我的生命里面要做成这样的事情。我刚到加拿大的时候，第一次去听人讲这个圣经的事情，当时我在滑铁卢读书，那学校里面有个团契，那些弟兄姊妹呢就邀请我们去听。刚开始的时候我是坚决不去的，但是他们邀请了好几次，邀请七八次以后呢，那有一次一个弟兄说，他说我们今天晚上有个特别聚会，我当时就多问了他一句，我说你们这个特别聚会是什么样一个聚会？他说是一个传福音的聚会。那是我第一次听见福音这两个字。我就问那个弟兄说，我说福音是什么意思？ 他说福音就是好消息。当时我就跟那个弟兄说，我说来加拿大半年多了，没听过什么好消息。那既然你们今天晚上讲好消息，我说我来，不但是我来哈，我带着妻子一起来。所以那天晚上呢，我跟妻子高高兴兴听好消息去了，有传道人讲道，然后呢也有一个年长的一个姊妹啊在那里做见证。我们当时大概有20个留学生吧，我们那几个不信耶稣的坐在一个角落里面，那个老姊妹做完见证以后呢，她就指着我们那几个不信耶稣的人说，你们这些罪人啊，你们这些迷途的羊啊，要悔改信耶稣。我当时气鼓鼓的离开那个团体，我说我是来听好消息的，我来加拿大生活已经够不容易的了，你还给我扣一顶罪人的名字。所以那是我信耶稣以前唯一的一次去学校的团契，我再也不去了。后来他们继续跟我传福音，我就拍拍自己的胸脯，我告诉他们说，你们好好信吧，我说我凭良心做人就行了，像我这样一种从来是凭良心做人的人不用耶稣的，你们那些晚上睡不着觉非得跟耶稣认了罪才可以睡觉的，你们好好信。所以我再也不去了。所以当他们继续跟我传福音的时候，我总是说我凭良心做人。求神怜悯哈，人如果不是在光明里面，如同神在光明中，我们不晓得自己的罪有多大。我在国内这个读书工作哈，那在国内的时候呢，养成一个坏习惯，因为在国内的时候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这个公家的东西呢不拿白不拿，所以我们来的加拿大那更是大家拿哈，不拿白不拿。我当时在学校里面读书，那94年来到加拿大，因为那时候在国内的厕所哈，如果你自己上厕所的话，你要自己带纸头去的，你如果自己不带纸张去的话，这问题大了哈。我以为加拿大的厕所也是那样，所以呢有一天我要上厕所，我就跑去找我的同学，他比我早出国1年，我跑到他的办公室，我告诉他说给我一些纸张哈，我要这个上厕所。他坐在那个沙发上，他就对我说，你小子怎么这么无知，你到厕所去看看。我就看去了，我一到厕所一看，一卷一卷手指放在那里，不用人提醒我的，我第一眼看见那些手指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怎么没有人拿。犯罪久了就是这样的一种反应，别人跟我说这个人需要信耶稣，神儿子耶稣的血洗净你的罪，我拍拍我的胸脯，我凭良心做人。等到我这个手头钱比较紧，等到我时间也比较紧，没机会上街去买手指的时候呢，我就放学回家的路上跑到学校的那个厕所里头，顺手拿一卷回家用去了。当然我是个讲良心的人哈，我去拿手纸的时候确保有另外一卷留在那里给别人用。所以有一次我去厕所的时候，我一看怎么两卷都没了，我在厕所里面我就开始骂人了，我说这个人怎么这么缺德啊，不替上厕所的人想一想的，这么不讲良心的。强盗也有良心的，有一次在香港哈，那个警察把那个贩毒的头子给抓住了，那个贩毒的头子就对那个警察说，你为什么抓我啊，我凭良心做人。那警察愣住了，你这个贩毒的头子，你凭良心做人，你是怎么凭良心做人的？他说我卖的白粉全是真的。真的凭良心做人，比那些做假奶粉的，比那些做假酒的更加良心。但这无论是怎样的良心，都是罪犯的良心，都是得罪人的良心，更是得罪神的良心。直到自己信了主好几年以后哈，这个有一段时间，因为我不但是拿了这个手纸，我把学校里面的那个打印机用的那些打印纸也照样拿回家去用去。有一段时间信了主一祷告，眼前出现了那些打印纸，眼前出现了那些手指，我跟神认罪悔改， 我说主啊，那是我不信你的时候我做的那些事情，求你赦免我，宝血洁净我。但是求主怜悯啊，几个月祷告过去，那些纸张还在我眼前。直到一天我读到圣经的时候，经上说你们拿了人家东西的一倍还四倍。所以我把那些纸张给买好哈，打印纸买好，那些手纸给买好，我拿到学校去，要放回那个打印室，放回那个厕所。我已经离开学校好多年了，等我拎着那些纸头再一次回去的时候呢，我发现那个办公室已经关门了，不做办公室用了。所以我拎着那些纸张呢，在学校里面转来转去，一边也祷告主，我说主啊，我这些东西该往哪里放，现在那里关门了。祷告的时候啊，一抬头就看见呢有一个办公室，上面写着校友办公室。那我是学校的校友，那我回学校办事，那是我该去的地方哈。所以我拎着那些纸张呢，我就进了那个办公室，碰到一个50岁左右的加拿大的一个女秘书。我告诉她我是什么人哈，我做了一些什么事，今天呢来了结这个事情。感谢主哈，她笑眯眯的把那些纸张给收下了，然后用英文呢跟我讲了一句话， You can go in peace， 你可以平平安安的走了。当我从那里离开的时候，再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做落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耶稣来，他要救你，要救我，脱离这一切的罪，这是脱离罪恶的生命。感谢神的恩典，当我们真正信了耶稣基督以后呢，他也是赐给我们一个神儿女的生命。亲爱的朋友们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儿女叫我们爸爸，叫我们妈妈，这不是信仰，这不是宗教，这是关系。我们这些信了耶稣的人，我们称天上的神为我们的阿爸父，这不是信仰，这不是宗教，这是关系。万有的神把宇宙天地为我们造好，让你我在中间享受，把生命气息为你为我赐下，让我们来信靠他，这是关系。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6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我们是在讲我们与天父的关系，我们因为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到父那里去。哥林多后书6:18也说，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所以有一位非常著名的这个文学家哈，也是个基督教的学者，他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神的儿子变成人，好让人变成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为你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他被埋葬，第三天照圣经所说他从死里复活，他为你我赐下一个不再一样的生命。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变成人，好让你我这些出于尘土的人今天能够有机会变成神的儿女。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神学家，他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基督徒是什么人呢？有许多方式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但就我所知，最全备的答案乃是一个基督徒是有神做他父亲的人。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当我们在这里奉着主的名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就是盼望你也能够回到这位神的面前，让他做你的父，你做他的儿女，让我们享受在父里面的这一份真爱。所以罗马书8:15-16，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约翰一书3:1里面也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所以当你来到这位 神面前的时候，你如果敞开你的心，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约翰福音一章的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神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自己哈，因为小时候父亲死得早，我五六岁的时候呢，爸爸就自杀了。那从那时候开始呢，看见别的人有父亲，我特别羡慕。我甚至心里面说，如果爸爸活着，我就是在这农村里面一辈子扫地我都干。看见其他同学有爸爸可以叫，我有时候就自己深更半夜躲在那个被窝里面，在那里叫爸。当然没人回应。后来我母亲又结婚，就有了继父。我跟继父关系不好，我不晓得怎么做一个孝顺的儿子，我继父也不知道怎么做一个父亲。小的时候哈，当妈妈不在家的时候，我们坐在桌子上吃饭，继父就会对我说，这不是你的家，你给我走得越远越好，越快越好。那时候中国的农村，孩子要往外地去不容易的，走不了。那时候我唯一的一个反应就是在那里哭，眼泪就不断的往下流，眼泪流到我的米饭里面，米饭掺杂着这个眼泪，我就往肚子里面咽，一边往里面咽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说，这个苦毒我要带到棺材里头去。所以在从小成长的过程当中，内心里面那种愤恨，那种苦毒深深的埋在心里。其他同学其他同事，他们最开心的是放假了，可以回家了，又可以吃到妈妈的饭菜了，又可以见到自己亲爱的人了。对我来说，每次放假，无论是暑假或者是寒假，都是问题。那暑假的时候还好办一点，我找几个理由不回去。那寒假的时候，因为是过年，我如果不回去呢，妈妈就没年过了。所以我就大年这个二十九三十回到家里，初三初四我背上包我就走了，家里人都知道是什么原因。我的弟弟妹妹告诉我说，每次我这一走，妈妈就要哭上好长时间。那时候我根本不在乎，我说我已经回来了，已经够好的了，求主怜悯哈。所以那时候呢，就是心里面很多的愤恨。那按照我们当地农村的这个规矩呢，从来没有叫过他爸，就叫他叔叔。那后来我在北京读书，然后我结婚，那因为我的妻子呢，她是我读研究生时候我导师的女儿，我一直叫她王老师王老师。所以即便娶了她女儿以后，我从来也没有叫过她爸，叫不出口。一直等到我信耶稣，当我信耶稣的那一天，当传道人在台上讲道，当神把我从小到大的罪像放电一样摆在我眼前，当我知道耶稣的血不洗净我的罪，我活该下地狱，我开口求告神的名，我认我自己的罪，我第一次开口，我叫天上的神为我的父，眼泪像绝了堤一样。那时候有120几个中国留学生，我坐在第二排，我妻子也坐在那里。我妻子她这个袋子里面呢有很多的纸巾哈，我因为这个眼泪鼻涕一把一把的，把她袋子里面所有的这些纸巾呢都用完了。她半中间跑到厕所去，又抓了一大把来，最后还是全部都用完了。在一边哭的时候呢，也是伤心，也是安慰，因为我有父亲了，因为天上的神正是我的阿爸父。这个整个改变了我的生命，原来我是有权柄做永生神儿女的人。所以感谢主，等到自己信了主以后呢，也知道哈，这个我作为儿子很多不对的东西，那继父呢也说过不该说的话，做过不该说不该做的事，所以也需要在主里面来饶恕哈。但是求主怜悯，这个虽然是信了主了，刚开始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我信了主以后呢，回去跟妈妈传福音，也跟继父传福音。但是呢，这个我们之间的这种冷漠哈，没有解决。一直到这个99年，我再一次回到老家， 有一天晚上，这个妈妈信主了，这个舅父也信主了，我们一起跪在那地方祷告。那天晚上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呢，我一开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啊，神的爱浇灌下来，把我内心里面那么多年的那个苦毒那个结在那一刻之内全部化解开。我没有跟我继父说话，但是我知道神在我继父身上做了同样的事情，把我们两个人那个冷漠完全的除去。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继父和我哈，我们成了在主里面无话不说的主里面的弟兄。他还带我回到他更偏僻的农村老家，我们一起去传福音。继父在信主以前呢，抽烟抽得非常厉害，他是烟叼在嘴上不放下来的人，早上起来就叼着，到晚上睡觉之前还叼着。感谢主，他信了耶稣以后把烟给戒掉了，但是呢，那么多年抽烟带来了一个后果，有一次他去检查发现晚期肺癌全身扩散，按照医生的说法最多是两三个月，但是感谢主啊，神整整给他这个一年多的时间，他一次都没有痛过，只是呢身体越来越弱，力气越来越小，到了最后呢只能躺在床上。那时候我在加拿大，然后家里就说这个继父身体越来越弱，不知道还有多长时间。我听了以后呢，我就跟教会请假哈，我说我得回去看一下我继父。那是2001年，我就买好来回的机票，那是9月1号回去，9月12号从国内回来。2001年我回去看了继父，他身体很弱，但神志很清楚，我们一起祷告，一起唱诗，一起读经，几天很快就过去了。到了9月12号，那我得回加拿大来了，那我就跟继父道了别，然后从农村坐车到福州，准备从福州坐飞机，然后就要赶回来了。我一到福州的时候呢，家里电话打出来了，说是继父就在那个上午被主接回去了。我当时非常犹豫，因为当天我就要坐飞机赶回加拿大，但是现在我人还在国内，继父就这样过世了，我说该怎么办？我不知道这个机票要换的话，要改的话，不知道能不能换，不知道这个要花多少钱。但是继父就在这个时候过世，好像我又应该回去。后来我也跟主祷告哈，当然内心里面这个感动很清楚，回老家农村送继父最后一程。所以我就坐着车就往农村赶了。等我到家里的时候呢，感谢主哈，航空公司打电话来了，那是中国2001年9月的12号，是美国2001年9月的11号。航空公司告诉我说，他说非常抱歉，今天所有飞往北美的飞机停飞，我们不得不把你的飞机改在9月18号。接着多出来的这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我有机会送继父最后一程，也可以多一点时间陪陪妈妈，安慰安慰妈妈。我的那些亲戚他们很奇怪，他们就在那里问我说，他说你跟继父关系怎么这么好？我只能告诉他们说，不是我跟继父关系好，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被埋葬，过三天从死里复活的耶稣是他好，因着他的救恩临到我们这些罪人身上，让我们有这样一个权柄能够过这样的一种生活。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基督他就是生命，他已经救了我们这些弟兄姊妹，他今天也能够救你，他要救你，盼望你能敞开你的心来到主的面前，相信接受他做你生命的救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父神，满心感谢赞美你，谢谢父让我们今天在这里奉着主的名来传扬你恩惠的福音，谢谢主你也把亲朋好友带到我们当中，以马内利的神你与我们同在，耶稣基督宝血你来覆盖这个场所，自由的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你的话也做朋友们脚前的灯，做他们路上的光，让他们真的能够认识耶稣基督你就是生命，让他们也愿意敞开自己的心接受耶稣基督 做他们生命的救主。谢谢我们的主，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的眼目单单的仰望等候你。亲爱的朋友们，耶稣他就是生命，若不接着他，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这一位耶稣，他照圣经所说被埋葬了，为我们的罪死了，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要救你。所以我这个时候特别有一个邀请，感谢主的恩典，今天我们在座的福音朋友们来到我们当中，耶稣基督的救恩他要领到你，他不愿一人沉沦，他乃愿万人悔改而得救。所以这时候我特别邀请朋友们，你内心里面有感动，你愿意在这个时候来求告耶稣的名，你愿意相信他，你愿意接待耶稣住在你的心里，让耶稣做你的救主，你也领受这样的一个生命，我就请这样的朋友哈，举起你的手来，表明你今天愿意迈出这一步，求告耶稣的名，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救主。我请这样的朋友哈，愿意的请你举起手来，感谢主哈，感谢主，愿意的请你举起手来，对，举起来我可以放下。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愿意的请你举起手来。当你自己真的敞开你的心求告主的名的时候，耶稣基督的生命要临到我们这些罪人的身上，让我们领受这样一个赦罪之恩，让我们能够得到主永活不死的生命，已经为你我预备了。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愿意的请你举起手来。还有吗？当你敞开你的心来到主面前的时候，他今天就要救你，他一生一世要救你，他要救你到底，他要救你到永永远远。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愿意的请你举起手来。有吗？因为你举起手来不是给人看的，唯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的耶稣，唯有为我们胜过死亡又复活的耶稣，他能够救你。所以是你在耶稣的面前，你愿意迈出这一步求告主的名。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愿意的请你举起手来。有吗？好的，下面哈，我带大家做一个祷告。我说一句呢，请大家一起哈跟着我来说一句，弟兄姊妹呢也一起来说。因为凡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经上说他就必得救哈。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谢谢你，我来到你面前，我愿意敞开我的心，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求主赦免我的罪，洗净我的不义，赐给我永生，叫我有不再一样的生命，胜过罪恶的生命，做神儿女的生命，一生一世来跟随主，听我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名求，阿门。